这里是豆苗音乐教室古典乐篇，我是豆苗。
大家好，我是八点钟就想上床睡觉的佛系庞老师。
今天是豆苗音乐教室第67期正式节目。庞老师啊，我们讲了好久的贝多芬啊，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期贝多芬了吧？
是的，今天我们也会讲到贝多芬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之一《欢乐颂》。
哎呦，我们是在看电视吗？开玩笑，我们今天的背景音乐呢是贝多芬晚期的一些曲目啊，大家可以静静的先感受一下他们和贝多芬之前的作曲风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图一，1938年，一位艺术家画了这幅贝多芬的画像，来表现贝多芬中年和晚年的生活状态。尽管有些夸张啊，但有很多真实的成分在里面。比如你看到乱七八糟的地方啊，还有一个钢琴的琴弦都断了，甚至还有放在键盘上的一碗饭。当然还有他那个可以助听的那个工具，叫做 ear trumpet， 就是助听筒啊。你在网上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助听筒。功能都差不太多。我们再来看图二和图三啊，之前我们讲了贝多芬住的是维也纳城墙下，这城墙还被拿破仑在1809年炸过。图三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住的这间小公寓，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地方，具体的中文名字就叫做什么贝多芬故居。图四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寓里面，看看多么干净整洁啊。大家看到这架钢琴这么美啊，但它并不是贝多芬用过的钢琴。Thank you.
还在贝多芬住的时候，这个公寓可不是这样的呀。
因为从巴黎到维也纳的这种观察家啊，曾经是这样描述贝多芬的公寓的。首先呢，想象一下公寓里到处是肮脏和恶臭的景象，地板上就有那种小水洼，一架老式钢琴上面全是灰，并且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乐谱，在钢琴下面呢，居然是一个还没有倒干净的夜壶。在钢琴旁边是一个桃木桌，有很多墨水洒出的这种痕迹，椅子上放的全是昨天晚上还没洗的那种脏盘子，还有一大堆衣服也堆在上面，
感觉好像我家，好有画面感。当年贝多芬晚年的时候，一个朋友的儿子和贝多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了很多贝多芬晚年的详细资料。
叫做格哈德·布鲁宁，他在贝多芬呢完全失聪之后啊，和他一起生活，而且记录下了，有一次贝多芬呢去一家饭店吃饭的经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讲莫扎特在维也纳的时候啊提过这家店，今天这家店还在。我们在图谱上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叫做什么 Frau Hamburg Cafe 啊，贝多芬和莫扎特都在这里演奏过，而且常在这吃饭，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朝圣一下。他在回忆录里是这么写的，贝多芬走进店里，然后坐下来，首先他敲了敲桌子叫服务生，服务生呢并没有马上过来，然后他又敲了敲，在他等的时候就拿出小本本开始作曲了。最后当服务生过来的时候呢，贝多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过来了，而因为贝多芬是这种老客户了，所以服务生就又走了。贝多芬在那儿坐着啊，写了很久，最后他合上小本本，然后叫服务生打算买单，但事实上他什么都没吃呢。
好，据学过心理学的豆喵说，在心理学里面这种状态叫做心流状态，进入心流状态的人可以享受很高的愉悦感。
在布鲁宁的描述中呢，贝多芬既不帅又不优雅，而且还邋遢并且很粗鲁。比如下一段更夸张，他是这么写的，贝多芬呢有一个习惯，他坐在凳子上一直作曲，坐时间久了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头啊要热炸了，然后就拿一壶水夸淋在自己头上，这个动作是一气呵成，然后就为了避免自己脑子里关于作曲的某些想法跑掉。但是他这一倒啊倒是好了，他倒下来的水呢，有时候就会顺着楼上的那个木头天花板呢，直接掉到楼下的那种 租客房间里面去。当然这肯定会让他和楼下闹得都十分不愉快。
那这个是有点夸张，就像更年期有的这种过热反应。不过你去看贝多芬的《贝多芬传》这个电影，其实里面是有这么一个场面的。
除此之外呢，贝多芬在和别人激烈地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直接吐痰到镜子上，而不是窗户外面，因为他们会把镜子直接当作窗户的外面。1820年左右，贝多芬换了一个住的地方，也就是图六的那个蓝星星在的地方。那栋建筑在1900年的时候被拆了，但我们还是有布鲁宁这位小伙子帮我们完整的回忆出了那栋公寓的样子。我们在图七甚至可以看到公寓内部的蓝图。贝多芬主要作曲的地方就是那个大房间啊，里面摆了两架钢琴，就是那个两个 P 在的地方。当然，地上给人的感觉呢，应该和前面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图八呢，是一位画家在贝多芬去世3天后的时候，对于室内进行了写实的描绘。这是左边那架钢琴的样子，那右面还有一架啊。地上的月稿已经被整理起来，你可以看到房间里面也显得干干净净的。窗外月光下那个尖顶啊，就是圣史蒂芬大教堂。布鲁宁曾经说呢，贝多芬不是用钢琴来作曲的，反正他也什么都听不见，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用钢琴。但是贝多芬却弄了两架钢琴放在房间里面，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也不知道。贝多芬其实是在图九这个桃木桌上进行创作的，当时这张桌子呢是在旁边的房间里啊。今天尽管大家还能看见，但是你要看这个桌子的话，需要到波恩那个贝多芬的老家里面才能看得到了。我们这张图十是贝多芬去世时的状态。贝多芬去世之后，我们在图十一可以看到整个维也纳啊都轰动了，人们把他的棺材抬出来，大批大批的送葬者啊一起悼念这位英雄。贝多芬的遗体被送到家附近的教堂，这个小教堂今天还在。之后呢，遗体被送往了公墓，也就是今天德国最著名的公墓之一。 维也纳中央公墓。图十二可以看到，勃拉姆斯和舒伯特呢也葬在这儿。来参加贝多芬葬礼的人数多达20000人，基本上是维也纳1/10的人口。学校停学，军队护送，这阵势堪比当年杰克逊在洛杉矶的葬礼。贝多芬这一次就变成了天王巨星级的人物了。
讨论了这么久的贝多芬历史，现在让我们看到贝多芬的音乐。大家现在也听了这么久了，其实从1814年开始，贝多芬就丧失了他的全部听力，并且停止了一切的社交，他的音乐也变得越发晦涩难懂。贝多芬大部分晚期的作品都是钢琴奏鸣曲和四重奏，一般都是比较私密内省性的室内乐，而且他的音乐开始变得更不规则，主题主题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这时候贝多芬写出的作品呢，好像不是给他这个时代的人听的，而是给未来的音乐人听的。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贝多芬这种写这种音乐是因为他对于未来的音乐发展的远见卓识呢，还是因为他的耳聋。
我个人认为呢，是在作曲家他成熟了以后，或者有一些名望了以后，或者是他已经出名到不用 care 观众怎么去想他的作品，他可以放飞自我，想怎么做怎么做，而且成熟的作曲家他会有这种探索性，所以就造就他之后变成这种古典时期最后一位，或者是浪漫时期第一位的这个过渡的现象。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贝多芬D小调九交响曲的 Opus 125，这是一部特例。
的确，这部作品呢就是传说中的欢乐颂。是为了大规模的交响乐团创作的，在这些晚期的作品中呢，贝多芬在最大程度的试着直接和整个人类进行沟通。
恩的第九交响曲是他最后一部交响曲，也就是音乐历史上第一部加入了合唱的交响乐。在最后的一个乐章里面，贝多芬让合唱团唱出了席勒的那首诗《欢乐颂》。
贝多芬花了20多年思考怎么将席勒的《欢乐颂》这首诗变成音乐，最终他完成了这部作品。
颂用了极为简单的主题旋律，基本上每一个音和上一个的音相连，非常朗朗上口。
这正是贝多芬的想法，他希望用欢乐颂来连接世界人民，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唱出来。
主题从这里开始，一开始是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进入，第一个变奏开始，小提琴提供主旋律，巴松管提供对位支持。第二个变奏开始，小提琴演奏主旋律，低音提琴伴奏。第三个变奏开始，木管和铜管加入。
在日本呢，每年新年的时候啊，各种管弦乐团都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且自从1956年起，《欢乐颂》也在每一届的奥运会上面被演奏。不但这样呢，它还是一首国歌，我们先来听听啊。
这个可以让大家猜一猜是哪里的国歌。
好吧，我们最后再公布答案。当年在推倒柏林墙的时候，维也纳爱乐乐团也在那边专门演奏过欢乐颂，意义也是象征着重新联合起来。
贝多芬用如此简单的旋律作为他最后交响曲的最后乐章的主题，这成为贝多芬交响音乐世界最终曲。
其实贝多芬在他那个年代啊，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其实就算是超越了19世纪的艺术。他让我们看到了如何在古典音乐中加入自己强烈的这种风格表达，他扩展了管弦乐队，加入了新的乐器，还将音乐交响乐的长度、翻了一倍，也是他呢让音乐有一种宏伟的感觉，有震人心魄的巨大力量，比如悲怆奏鸣曲，比如第五交响乐。也正是他这种力量和原创性啊，成为未来浪漫主义时期一切艺术的标杆，贝多芬成为了浪漫主义的先知。
多喵说的一段可是热血沸腾
啊，可不是嘛，真的是被贝多芬圈粉了。最后跟大家说一下答案啊，欢乐颂呢其实是欧盟的国歌，尽管欧盟不算是一个国家啊，但也差不多了。像我们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如果您想找我们本期配乐，到喜马拉雅 FM 个人主页找纯音文件夹啊，加微信公众号啊，就不是微信号啊 ，HiFunDay 下划线9，在这里要感谢大家打赏，
也请大家关注我的微博明尼苏达大学庞彦，我们下期再见。